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透过约翰福音十八章来看上帝要对我们说什么。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中，我们看到主耶稣事工的高潮到来了。这样的高潮对一般人来说也许感觉像一个悲剧，所以在写这样的文字的时候难免会显得很悲壮。但是呢，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中，我们看到的是非常尊贵荣耀的一位王怎么样来走向他荣耀巅峰的时刻，这样的一种特别意味深长的戏剧式的描写，充满了张力，也充满了内在的推动。当我们来读的时候，不能不为之动容，也感到是这么的惊心动魄，又是这么的质朴无华。约翰福音有着非常高的文学的技巧，但是呢，这文学技巧的背后啊，却是约翰非常精准的来把握住耶稣基督所说的，这是他得荣耀的时刻，从来没有任何的描述像约翰福音十八章一样真正的把一场受难的叙述本身就转化为一位王他如何来走向他的舞台。而这个舞台呢，并不是世人所给他的，乃是天父上帝所特意刻意的安排。字里行间我们能发现约翰是要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位真正的王的受难的叙事，而关注点不在于他受难本身，而在于他执行天父的旨意。所以在十八章中不断的重复，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也是要喝天父所给的杯。当门徒纷纷软弱逃避，耶稣仍然 昂然无惧地去面对这一场实际上最不公正的审问。在这么不公正的审问面前啊，我们很难有这样一种优雅从容，而且呢，内在深处对天父旨意坚定不移的信念。而主耶稣就展示了他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的背后对天父旨意的认定。这一份认定给他难得的从容和真实的平静，能够坦然无惧地面对临到他的这一切。在世界上所有的不公之中啊，司法的不公是特别容易带来苦毒怨恨，也导致很多暴力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前些日子听说这个大年三十的时候，陕西有一个退伍军人在那一天竟然把一家父子三人给灭门。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在过节的时候做出这么骇人听闻的举动呢？就是因为22年前，在他13岁的时候，他自己的母亲被那一家的人给打死了，而当时的审讯也是很不公正，就埋下了这样一个导火线，导致了他怀恨在心22年，特意找到一个过节的日子来手刃仇人。因此司法不公是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但不管怎样的司法不公，至少 我们看到当时是有审判书，然后也让我们看见他的母亲也并不是没有任何的过失，双方也的确是有血气跟互相挑衅的行为。而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中，主耶稣所面对的更为不公正，因为我们就看到啊，对耶稣的审讯啊，有着极其严重的偏差。尤其是主耶稣在被罗马巡抚审问之前啊，早就在这个亚拿和该亚法面前受审。在罗马巡抚的管辖下，三个富有的祭司家族几乎完全控制了大祭司这个非常重要的职位。亚拿是其中一个有权势的大祭司家族的族长，在主后六到十五年他担任大祭司。后来呢，他被比拉多前一任巡抚给罢免了。之后呢，他的五个儿子包括女婿盖亚法也相继担任大祭司。亚拿呢是前任的大祭司，因而继续被称为大祭司。即使他离任后啊，仍然掌握大权，以至于他的家族成员能继续担任大祭司的职位。这就是为什么路加福音三章二节说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曾提到亚拿的纪念碑，在基伦谷附近发现，装饰华丽。那块墓碑啊，已经被确定是约瑟夫所提到的亚拿纪念碑。只有约翰福音非常详细的来把这两次审问都描述出来。借着这样的描述，我们就对他的不公正啊更加的感到气愤。因为这两次审讯违背了犹太人自己制定的所有的司法程序和规则。比如说，公会不得在夜间召开，不可以在审判当日就判死刑。亚拿和该亚法应当因他们自己对犯人啊有偏见而不要主审。那么所呈上的不应该是假证据和假见证，必须得找到真的证据和真的证人。耶稣呢也没有犯人所指称的亵渎的罪，因为大家指控他是亵渎神的名，耶稣并没有亵渎神的名啊，他只是说他与至高者同等，是上帝的儿子，他没有伤害到谁，他只是对他的身份有一个揭示。那因此这样的宣称，大不了大家你不信的话啊，就一笑了之，他是个疯子，或者他如果是一个骗子，有人甘愿被他骗，那也只是他们的事儿。但是呢，我们看见对他的正式的审问啊，早就显明这批人肯定不认为耶稣是个疯子，他们也不认为耶稣是一个骗子，因为呢，他这样的欺骗并没有什么好处，也就是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明明知道他显出了圣灵的证据，他们呢还亵渎圣灵来抗拒上帝显明的旨意和给他们的证据，以此也显明他们该受最后的审判。耶稣在审问的时候也被侍从用暴力来对待。另外呢，公义会也不能在安息日或节期的前夕就重大案件召开会议。透过所有这一切，我们看见犹太公会两次的审问违反了几乎所有他们所制定的规矩，而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把耶稣给处死。 他们当然可以会用石头把他打死，然后呢再假装汇报给比拉多，说这是群体事件就可以。但是他们的心比这个还要歹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让耶稣被挂在木头上，好显明他是被上帝诅咒的。也就是啊，他们有野心，不只是把耶稣给逮捕和打死就算了，而是呢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众人面前，透过罗马的法律来特别的表明，说这一个人啊是被上帝所弃绝、所诅咒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当然必须得借助罗马的法律，因为罗马法律被公认为是全天下最严格、最公正的法律。但是在这里又形成另外一个极大的讽刺，比拉多这一位主审耶稣的审判官，竟然三次认定耶稣是无罪的。但是这一位懦弱、胆怯、充满着野心和私欲的比拉多，尽管有三次肯定耶稣是没有罪的，他仍然在耶稣跟犹太会众面前跑来跑去，因为当时的犹太会众因为要吃节日的筵席，不愿意进他的府上，所以他只好自己跑来跑去。请你注意啊，就在这个地方吃逾越节的筵席，我们根据很多的注释的材料啊，可以肯定的说，并不是只是吃逾越节当天的那一个筵席，而是指整个逾越节连带着除酵节整个节日期间的筵席。所以在这里绝对不是说主耶稣是在周四那一天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是呢我们相信在周五清早的时候他被带往总督的官邸。而比拉多这样跑来跑去，并没有查出主耶稣的什么罪来，他也对犹太人的巧立名目和关于法律律法的争论并不感兴趣，那因此他就非常想释放耶稣。他要问耶稣，你是不是真的搞一个对抗凯撒的国呀？从这个意义上，耶稣肯定不是这一个叛乱的世俗国度的王，因为呢，他来是要为真理做见证，他的国度不是靠武力来夺取的。耶稣在这里是清清楚楚，但另一个方面，耶稣在属灵意义上，在上帝所命定做犹太人的领袖的意义上，又是真正的王。所以呢，耶稣就特别清楚的有一个区分，在十八章三十四节，比拉多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第三十四节，耶稣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对你说我的呢？这是新的翻译，必须分辨清楚，因为按问题的不同意思会有不一样的回答。如果呢是根据犹太领袖所提出的控告，说耶稣煽动群众反抗罗马，那么耶稣不是犹太人的王。如果意思是指弥赛亚，那么耶稣确实是犹太人的王。不过呢，他绝对不是按照世俗的方式来靠武力夺取他的国度，因此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也说我来是为真理做见证。比拉多就问他，真理是什么呢？比拉多这么问绝对不是对真理感兴趣，他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真理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因为他认为权力物质才是真理。所以对于那些对真理不感兴趣的怀疑主义者和物质主义者，真理并不重要。不过耶稣的回答清楚表明，他不是罗马政权要处死的政治叛乱分子。比拉多发现 耶稣没有犯任何罪。从比拉多的行动来看，他不想判耶稣死刑，他打算释放耶稣，就把他鞭打，希望满足群众处罚耶稣的心愿之后把他释放。讽刺的是，想释放耶稣的是罗马总督，而主耶稣自己民族同胞却叫嚷要处死他。从神学角度看，比拉多扮演了宣告耶稣无罪的一个反讽性的角色，耶稣全然无辜，无辜受死，他献上自己，成了无瑕疵的逾越节的羔羊。这一个逾越节的羔羊必然按照天父的旨意被命定来在逾越节期间被处死。不过呢，在逾越节赦免一个罪犯，对这个节期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它是纪念神保护以色列人，使他们不至于死。逾越的意思就是免去、越过。耶稣应该得免受死，因为他是无辜的，但犹太人宁愿选择释放巴拉巴。所以啊，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悔改的罪人得以免受上帝愤怒的刑罚，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承受了神的愤怒。巴拉巴的意思是父之子，这个罪犯没有死，真正的父之子替他担罪。我们呢，也都是巴拉巴，是那一位真正的父之子替我们死了，从而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认罪悔改，从他得着真实的生命。所以耶稣就说，凡赐给他的，他一个也没有失落。这里就表明主耶稣特别保证门徒的安全，更借着保护他们的肉体的安全，来象征他们将来的灵命，整个的生命灵魂也都是安全的，因为在他的掌管之中，并不是这个世界对他怎么样，而是他愿意把自己交出去，舍了，好让我们得着新的生命。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见面对罪不公的审问，耶稣何等坦然无惧，只把自己交托给父的旨意，从而显出他的荣耀。天父，让我们也能够受感恩，跟随这位主到底。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门。